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黑格尔呢曾经说，他说历史之所以为历史，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历史。聪明的人呢，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见古知今；愚笨的人呢，就把历史当作是垃圾，不屑一顾。诗歌智慧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有关于历史的记载。就诗篇而言呢，就有一种类型的诗篇叫做咏史诗啊。咏史诗呢，会在诗篇当中呢，述说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并且透过这段历史呢，来做反省。比方说诗篇105篇、106篇呢，它的主题都是在述说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一般学者将它们称之为咏史诗啊，歌咏的咏，历史的史，诗歌的诗。比方说105篇跟106篇，它们都是在述说着一段同样的一段历史，可是呢，两篇的焦点却各有不同啊。诗篇105篇呢，是在述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信实，而在诗篇106篇却焦点在谴责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以色列百姓的悖信。所以105篇呢，它的重点是在述说神，而且宣扬上帝无条件的恩典跟上帝信实的作为。但是诗篇106篇呢，却是将重点放在引领百姓、引领民众可以做一种自我的反省，承认他们过去的悖逆跟顽梗，并且向神来忏悔跟认罪。今天呢，张德仁就要带您来读其中一篇的咏史诗，就是诗篇的106篇。也期待呢，你我可以从别人的、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面镜子。下面呢，我们就先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106篇。下面我们就请陈家乐弟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 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显示了祭祀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下面就让你我一起来默想诗篇第106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一般学者呢，都会将诗篇106篇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个段落是第六节一直到后面的46节，第三个段落是47节到第48节。前面一到五节呢，主题是赞美神，而第六节到第46节第二个段落主题是一个叙述的历史，叙述着以色列的败坏。第三个段落呢，则是一段拔乐。我们知道有序有拔，拔乐呢也是一段以赞美神为主题的一个核心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106篇的第一节。第一节说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出现过24次。它的希伯来文的发音的谐音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从这篇诗篇的结构来看，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一开始以及它的最后的结束呢，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一个开头跟结束，而当中所夹杂的一个中心的内容，就是以色列史最黑暗的一面，他们悖逆，他们犯罪，他们违逆神。因此呢，在诗篇106篇当中，它有一种中心的含义，就是作者希望能够对读者说，犯罪的人啊，你要悬崖勒马，你要猛醒回头，不要忘记认罪与悔改。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神。一开始呢，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这个赞美耶和华跟称谢耶和华呢，都是一种平行的用法。之后就提到为什么要赞美神呢？第一节说，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原文当中呢，第一节有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因他本为善，第二个因为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是美善呢？美善这个希伯来文，它指的是一种道德以及他生命实质的一种完全跟美丽。因此当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投射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它是表达一种信息，就是神的作为呢，都是要叫人得美善的好处。第二个因为是慈爱这个字，过去呢的人在查考诗篇一再的重复希伯来文慈爱这个字，当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它所让人联想到的关联就是在旧约的约的概念，盟约的概念，所以这是一个盟约的用词啊。所以在下半句的因为呢，是在表达上帝的这种盟约，上帝的慈爱，它指出一种长久而没有终止的一种时间的概念。第二节呢，则是一段在希伯来文当中一种肯定的一种反问句，换句话说，这种问句是不需要答案的，因为答案呢，自然是一种肯定的答案。第二节说，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在第二节的下半句呢，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谁能说尽赞美他的话呢？因此第二节呢，是肯定的一种反问句，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传说神的大能，也没有人可以说尽赞美他的话。第三节呢，提到一种有福的人呢，第三节说，凡遵行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有旧约学者呢，在研究第三节跟第二节的关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学者分享的很有意思。他说呢，如果第二节的下半段是一种表明神的赞美，没有办法述尽，没有办法说尽上帝的赞美的话呢，第三节就是在告诉人说，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仅是需要嘴唇，第三节告诉我们，更需要的是生活。我们对神的赞美不只是诗歌，不只是嘴唇，不只是言语，更重要的乃是第三节所说的生活。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第四节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恩待那个动词，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纪念这个动词，开你的救恩眷顾我，眷顾这个动词。四到五节呢，可以说是一段赞美神的祷告，而第五节就提到这个祷告的一个目的。第五节说，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 福乐这个字呢，跟106篇的第一节本为善，那个善那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一个字。而第五节这个福乐呢，如果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它指的是一种人在道德上面有美好的品格。所以四节五节总的来说的话，诗人在做一个祷告，他祈求神帮助他，他愿意倚靠神，能够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活出在一种行为模式跟品格当中一种好的呈现。而这种呈现呢，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那是一种生活的见证，也是一种赞美神里面很重要的一种呈现。如此来说呢，在第一节的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一个很深度的，不是肤浅的。当我们说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它更深的指的是一种生命，一种生活，一种行为，一种品格，活出一种神所喜悦的生命出来。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回在唱诗歌，甚至在表达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反省，是我的生命真的活出神的荣耀吗？我的生命真的可以在这世代成为主的见证吗？我的生命，我的品格真的可以荣耀神、赞美神吗？最后第六节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从第六节到第46节就提及了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的败坏。第六节呢是一个关键性的词汇，第六节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7到39节呢最常出现的一个主词或是受词都是他们的，可是第六节呢却说我们，这地方把我们跟他们关联在一起，因此呢使得第六节之后的一些控告、一些罪行、一些败坏转成一种认罪。因此这一篇诗篇严格的来说呢，它并不是在责怪前一代的人，而是透过前一代的人的一种行为跟一种失败，成为现代人包括读者的一面镜子。首先7到12节呢提到一个主题，就是不相信、不信。其中第七节悖逆那个字呢，就指出不相信的反应。第七节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第十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十一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第十二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所以第十二节就凸显出来前面他们的不信。如果7到12节是不信的话呢，那13节到第15节就是不满。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史当中呢，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很多次的提出要求，他们期盼在旷野的旅途当中能够过得更舒适一点，他们有很多的不满，他们有很多的埋怨，他们有很多的不满足。13节到第15节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15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他们大起欲念，那个欲念是什么呢？欲念，我们观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欲念呢，不过是这种吃喝，一种人基本的需要，一种食欲。这种欲念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用字本来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什么好坏的。然而若是加上贪心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比方说在箴言21章第26节以及传道书6章第2节都告诉我们，贪得无厌，这种贪欲呢，更深层的一种信息就是表达出一种对上帝的不信任，对上帝的不服从。接下来第16节到第18节呢，是一面镜子，它的信息是嫉妒，要照出我们是否是一个嫉妒的人。我们知道这一整个段落呢，是在记载着民数记第16章的信息。有一批自以为义的人呢，起来攻击摩西。以为呢，摩西他擅自担任了属灵的跟属事的一个领袖啊。而这地方呢，简单的以嫉妒一词来道破了这些人他们的动机。有人说，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好像质疑的义正言辞，我们好像质疑的呢头头是道。可是呢，我们是否在动机里面有嫉妒这样的一个因子在里面呢？ 十八节就提到一种被火烧死的一个事件呢，可能指的是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五节，很显然呢是指着可拉党的一种叛变呢。接下来十九到二十三节呢，提到另外一个镜子，就是拜偶像的问题。其中的关键经文是第二十节，二十节说：“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这地方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是：“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荣耀，成为吃草的牛的像。”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荣耀，成为吃草的牛的像。换句话说呢，这个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荣耀呢，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到了下面一句话就来补充说明是什么样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们把他们的荣耀呢贬低成为的吃草的牛的样子。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四到六节呢，告诉我们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的荣耀呢，是在于成为神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可是呢，这群百姓竟然很愚拙到一种地步，甘愿成为牛的一种祭拜者。当然这种拜偶像的提醒呢，其实也是指出的一种信仰当中的混杂。当时在迦南的文化当中呢，拜金牛犊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因此所代表的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把外面外邦的宗教的概念呢混杂到当时的信仰里面。我们是否在教会里面，是否在圣经当中又添加了一些东西呢？比方说成功神学，认为凡是信奉神的，神要祝福我们，一定是让我们财富大大的增加，一定让我们的都不会生病。这种成功神学的东西呢，就是混杂了信仰，把别的东西加到圣经的纯正的真理当中。二十三节题呢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呢做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这地方原文站在破口呢，是一种军事的一种策略啊，就是在重要的关口当中设防的意思。这里呢，作者就借用了这种军事上面的一种词汇，他指出呢，摩西他站在上帝跟以色列民中间，成为一种代求者，并且呢也呼召以色列百姓向神来悔改。所以七到十二节的不信，以及十三节到十五节的不满，以及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的嫉妒，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拜偶像。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摩西这个时候他站在破口当中，成为那个代求者。如果破口指的是一种军事用语，指的是一种军事机要地方的一种设防，我们是否设防在这些破口当中向神来祷告，而不是在那地方批评，在那地方论断，而是站在破口当中成为代祷者。接下来二四到二七呢，提到是一种退后啊。神应许百姓进迦南呢，可是他们却公然拒绝进迦南，甚至在民数记当中呢也提到，他们说呢，我们干脆回埃及去好了。其实反观我们自我的生命，我们是否有的时候也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呢？二十四节说，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不信神的应许。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二十五节，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二十六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甚至二十七节也指出，这种将来他们整个被掳以及分散呢，乃是由于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神的应许的结果。二七节说，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二八到三十一呢，指的是一种被盗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而这种淫乱的危害呢是最大的。不止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甚至于呢也带来一种属灵的淫乱，就是与巴利皮尔呢联合。二十八节说呢，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二十九节，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三十节，那时菲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三十一节说呢，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们知道呢，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的地方第十三节记载着，当以色列人他们被盗行淫乱的时候，菲尼哈就很快速的插手为以色列百姓来赎罪。 而最后一节呢，这地方31节所提到算为他的义，也有一种很深远的救赎的意味在里面产生出来。因为算为他的义就很清楚指出来，这不是腓尼哈的功劳，而是神完全的恩典，不是由于人的行为。因此这地方就凸显的让读者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赶紧的在每一次行为当中有所悔改，有所认罪。在每一次认罪悔改的当下，并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涂抹我们的罪，而是神就算为我们的义，并且呢世世代代直到永远。32到33呢是提到一段激怒啊，32节呢，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于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34节到39节呢，是提到他们学一些异教的文化。35节说，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36节，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因此你我在面对异教的文化，甚至各地的文化的时候呢，有一种观念好像是在社会学里面说要去尊重文化。文化的尊重并不等于认同，因为就圣经的观念来说，文化并不是中性的，文化有善的有邪恶的。比方说非洲的部落，你说你要尊重文化吗？他们有杀人头的文化，那就是一个错误，对圣经来说就是一种罪。所以面对文化呢，我们不是随波逐流，凡事尊重而不批判，而不站稳立场，而是要力争上游，站稳圣经的立场。接下来第40节到第46节呢，提到了约书亚死之后又过了一个世代，审判呢就必须要开始，而以后呢这种可悲的规律就不断的在出现，就是呢被盗，然后呼求神，神就释放，然后再度被盗，这种恶性的循环。然后在恶性循环的悲剧当中呢，有一个出路，就是归回回转，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44节说，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45节，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46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在这段当中呢，提到上帝的后悔啊，对于后悔这个希伯来文呢，最好的一种解释就是在创世纪第6章第6节那地方有一种平行的解释。就业学者呢发现，第创世纪第6章第6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就这节来说呢，后悔就是神他心中忧伤，在神学上面呢把它称之为神圣的忧伤。神不是好像做错事情了后悔，不是的，而是表达一种他内心一种神圣的情感的表达，神圣的心中的忧伤，那是后悔的意思。最后47、48呢是一段赞美神，尤其48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这从亘古直到永远相当的深刻，神很久的忍耐胜过人的反复无常。